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他这句话啊，他说你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啊，所以全部都是指桑骂槐，对不对？啊，所以所有的话里面都有话中有话的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单纯一点，你活在那个大家族世界，你不知道听不懂，不知道在干嘛啊，就是所谓的指着秃驴骂和尚骂秃驴，或者指桑骂槐这种东西，因为它很多隐喻性的，它都不是直说的，都不直接讲的。他明明是要骂贾政，他又不骂贾政，他在那边跟王夫人说你不必疼宝玉了，因为疼了他将来还要生气啊，就变成这种转弯的东西。那贾政听过以后赶快又过来磕头，这个儿子又赶快爬过来磕头，又哭了，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啊，因为这个话太重了，对不对？这个儿子怎么活下去，怎么站在那里，一个做大官的儿子说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那贾母就冷笑说，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了啊。所以这种都是斗气的话，那种情绪到根本没有办法理性讨论了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刺激他说，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啊，看有谁来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又命快点打点行李车轿回去啊，就是要作态，就是要回南京去了，要离开贾。贾政就苦苦叩求认罪，不断爬在地上磕头，然后说自己错了，自己错了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权威多厉害啊，不同的各种权，刚才是父权，现在母权也跑出来，祖母权了，其实不是母权，是祖母权，这样跑出来。这样贾母一面说话一面又记挂宝玉，忙进来看时，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啊，所以其实宝玉也常挨打了，大概不像今天打得这么狠就是了，又是心疼又是生气，那也抱着哭个不了。那王夫人跟凤姐解劝了一回才渐渐的止住了啊，因为老太太哭了，所以旁边人也担心她身体受不了，所以王夫人、凤姐啊，就是儿媳妇、孙子媳妇，就过来劝她，那才慢慢止住。那这个时候有丫鬟媳妇就上来要搀宝玉。好，你看到有没有发现，一直到现在凤姐在旁边不敢讲话，因为她辈分太低，所以她绝对聪明，就他平常那么爱热闹的人，那么爱表现的人，可是他绝对不敢讲话，因为在这个时候讲什么话都可能触眉头，所以他绝对不讲话。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一定是可以办事情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现在可以把宝玉赶快去疗伤嘛，一个病人打成这个样丢在那边没有人管，那至少可以搀他起来。他们要搀他的时候，王熙凤立刻表现他的热衷，他的聪明，他的办事的那个干练。然后凤姐就骂这些丫头糊涂东西，你也不睁开眼睛瞧瞧，打得这么个样子还要搀着走，就意思说她已经走不动了，她根本没有办法走，因为下半身打烂掉了，根本没有办法走，还不快进去把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啊。现在很少看到这种家具啊，我家里有一张那个大概跟这个桌子一样长，窄一点点，就是用藤编的，藤编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春天啊什么会抬在花树底下，然后乘凉的那种凳子啊，就是其实可以躺的那种春凳啊，就是比较轻巧的东西，所以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担架。所以他的意思说，你把藤屉子，因为藤编的东西很轻，那么这种凳子呢，把宝玉放上去可以抬他，就他根本已经不能走路，可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感觉到宝玉真的打伤了啊，打到已经没有办法走路的样子。所以他就说快进去把藤屉子啊，这个屉子本来是讲抽屉的那种东西，可这个绷在凳子上的这一块藤可以换的，可以拿下来的啊，可以撤换，所以它是一个很轻便的一种家具。那么最近好像山西那一带出来很多这一类的老家具，所以在台湾有些古董店应该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一般我们就叫春凳，不太用藤屉子这个东西。那特别加藤屉子是因为上面有一个藤编的一个板，那个单独可以拆下来啊，单独可以拆下来的东西叫藤屉子春凳，抬出来。那众人听说连忙进去，果然抬出春凳来，然后就把宝玉放在凳上，随着贾母、王夫人送去，然后一直送到贾母房中。好，你可以看到宝玉就被送到最有利的保护区，就是贾母房里面， 没有送回他自己家，啊，送到贾母房中。那么这个时候贾政看到贾母气味全消，不敢自辩，母亲的气还没有消，你也不敢乱动，也不敢乱走，你就跟在旁边，也不敢讲话，不敢自辩，也跟了进去看看宝玉，果然打中了。那再看看王夫人，儿一生，肉一生，你替珠儿早死了啊，留着珠儿免你父亲生气，那我也不白操这办事的心了啊。就是你看到王夫人还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念啊，一路这样又哭又念，还在念念他那个早死的那个长子贾珠啊，这样念着。那这会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哪一个？好，你看还是回到这个伦理，就是如果你走了，我靠哪一个？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儒家的那个伦理，我们不能说它不是一个爱，可是那个常常把爱变成分类之后，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奇怪啊，就是它变成一个最后其实蛮自私的东西，就是每个人想到自己将来可不可以靠的这个东西。所以它跟西方我们讲的那个个人跟个人的那个直接对待的那个爱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曹雪芹在骨子里非常反儒家的一个作者啊，就是他基本上一直相信人跟人有一个情，这个情是好像前世的，就像黛玉跟宝玉是前世的缘，那他不需要在这一世当中经由伦理来建立。所以宝玉跟黛玉最后也没有成夫妻，可是那个缘是最深的。可是宝钗最后想尽方法结婚，跟宝玉结了婚，最后其实也形同陌路，就是那个夫妻那个伦理对他来讲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他要的是一个真情，他觉得伦理本身并不见得一定有真情，啊，所以 我想这个是《红楼梦》里面非常不同于儒家文化主流的一个写法啊，对待事情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人的句子一出来，你就非常清楚，就是她总是在哭贾珠，总是说如果你再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哪一个啊？数落一场，又哭不争气的儿啊，就一方面疼她，一方面觉得真是不争气这个孩子，哎，不好好读书之类的。那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啊，有点后悔，觉得好像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讲说贾政的确在众人面前他真的自己也无法控制，啊，有点像表演一样了。那所以平常讲出来的冠冕堂皇的话在行动的时候他就收不住了，他没有一个转换的空间，啊，就是所谓教忠教孝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啊，好，我们就看到有点后悔，那么觉得不应该把宝玉打到这样，然后就劝贾母，那贾母就含着泪说，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从来没好话的，啊，就这个时候他讲的还是很，你站在这里不走干嘛？你是要看着他死吗？好，所以其实要赶他就是要他走了，啊，就是如果用理性语言来讲说你出去了，你在这边混什么？可是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你站在这里是要看他死吗？好，所以家的那个权威的东西都是情绪的东西啊。就是其实如果你读完《红楼梦》，你在身边你去检查一下，就是有多少语言是情绪语言，而不是理性语言的啊。就因为他有那个权威身份，他就会加重那个情绪性。好，所以我刚才意思说，这里他很简单，就是一个妈妈叫儿子出去，就说你出去，你不要站在这里就好了。可他偏偏就说你站在这里干嘛？你是要看着他死吗？啊，就是这种语言模式只有文学里会写到，啊，就是它呈现出来是一个社会关系，社会里面的一种人际关系。